在是太很多啊，在其他国家可能没有啊，所以这是大家的福报。但是我们人呢，往往就是在福当中，有时因为没有比较嘛，所以有时候不了解。那首先呢，我想你们觉得我们人的心哦，就是想法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的观念，今天礼拜四嘛，现在电视不是一直播那个 Virginia Tech，就是礼拜一发生的那个枪击案嘛。然后那个小朋友，我说小朋友，那个杀手啊，那小朋友，你看看他们在叙述他的时候，其实他的心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境，对不对？他心里所想的，其实据说他是痛恨那些有钱人啊，真的。但他活在自己的心境里面，这种心境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像你看那些中东啊，那些极端回教分子啊，他们敢什么？敢为了这个宗教有没有？来执行这所谓自杀性的，所以这个恐怖活动，为什么？这种心境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的。所以，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他的心境。那这个心境其实也是有因有缘而形成的。所以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人也是如此的。所以，这是从过去我们不知道啊，但是这一生的背景，他的教育背景、成长的过程都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，在家如果在座的，如果是为人爸爸妈妈的话，要好好啊，就是注意小孩子。啊，因为你们教育对他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一环，学校呢，它是只不过是另外一环，但是呢，在家里，爸爸妈妈的种种行为，其实才是直接影响他的。就像这个香啊，一直熏呢，我这个身体无形中就有味道了。那学校呢，学校只是讲一讲，老师并，因为他反正不是我的小孩嘛，我教的是对全体同学教，而不是对你个人。所以我要讲的就是他这种心境，所以我们心里所想的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刚才我跟大家讲这个，我们透过无常的思维，这也是一种希望我们更了解这世界真相。那你说这是消极的吗？不是啊，这些无常的现象，这个都是在我们活着的这个环境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在我们身上，那也有可能我们会面对嘛，老病死，谁不会面对啊？所以这个现象只是说，我们不能像鸵鸟似的，我们不去看，不去了解。有时候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允许我们去了解。现在的人，像我出生在新加坡，我好久好久才看到猪，哎，猪长得怎么样？那猪是怎么样被宰的？其实我还没看到。那个鸡被宰，我是有看过了。死人呢？死人哪有机会看呢？啊，是因为出了家，因为去助念，才有机会看到死人呢。知道吗？所以，我们对于这个很亲切的老病死呢，其实我们要面对，但是又好像距离我们很远。那没有准备当面对的时候，你当然会手忙脚乱的。所以，这种无常的思维不是一个消极的，是很正面去面对它，然后做好准备。那当我们正面去面对它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生，我相信多少会起一些化学的变化了。那以前我们这种所谓无常想。无常想，我们修学过程当中，一天要思维六次，啊，那当然这是要全天候的了，全职的啦。如果是业余的话，可能没有时间。全职的话，一天要六次，那这样的话很深刻。那当你面对很多人事物啊，那些不管好啊坏啊，对你来说，你不会觉得怎么样，它只不过是一个现象。当你非常有力的时候，它只不过一个现象，你不大会去。得跟失啊，去当中去计较的，没有力量，就这是所谓的观念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透过佛法，我们希望我们洗脑，把我们里面的观念转成是化的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观念就会导引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就是所谓依着佛法啊，然后来生活。所以这个呢，是希望大家能够多思维。那当然，除了无想思维之外，在佛教里面也有死。 死的思维。那当然这个这边就不谈了，死的思维还有白骨观的思维，那这些其实都是针对我们是欲界的众生的一些烦恼，他加以降伏。欲界我们是欲界众生特有的比较强的烦恼，他只要能够降伏呢，其他就比较好办了。有时候我们是什么，我们很多方面就是很好，但是就是爱发脾气，就是这个脾气让我这个人缘不好。我什么都很好，但是就是这个脾气。我只举这个例子啊，所以我们有时候是很多都值得一谈，但是就是你这个一点，其实我们往往记别人啊，记住别人都是没有记住他好的，他坏的一方面我也永远记得。所以你做十件好事呢，抵不过你做一件坏事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慢慢去改变我们自己，要用功去改变自己。所以这个必须要常常去思维，那这样的话能够降服我们欲界的一些烦恼。那这样的话粗重的烦恼、有力的烦恼，你只要能够把它安静下来，其他你就可以慢慢逐步啦，不是一步登天，慢慢这样往前了。那再来就谈到这个慈悲观，你就有力量了啊，做起来就很亲切了，才不会说哦这个好像很遥远，谈一谈就算了，不是的啊。好了，那接着我们要谈的是第六，我们说第六章好了，在66页，菩提心的正修，就慈悲、真善、医药。那首先这边是告诉我们，修行菩提心呢，经过知母念恩、求报恩这一些意象呢，进一步我们要修慈悲了。那慈悲通常作为一个名词，而实际上是不同了。那依修学者的心理过程呢，分别来说明，慈其实是娱乐了，给大家快乐，给众生快乐。啊，这快乐包括世间出世间的种种善意，那利益一切众生，使一切众生得到快乐幸福。所以你看看，菩萨道、菩萨行，最值得一提的项目是什么？六度、四摄法嘛。六度跟四摄法有一个共同点，第一个就是布施波罗蜜。为什么呢？布施其实是一个具体的财，我们说有财施，财包括钱，包括食物了哈。法施法佛法就是一种开导，还有无畏施，无畏施就是不是财不是法，但是呢，他这个人很痛苦，那他来跟你诉苦，你静静坐在那边，他就讲完，他就很高兴了，对吧？你让他觉得说跟你在一起非常快乐。所以如果我们呢，让对方觉得说跟我在一起做朋友很有压力，那你这个人要反省了，有点失败。所以菩萨第一个，你看看他就是要一个具体的东西去利益他人，布施。因为什么？众生急需要这个，那一般急需要就是生存的条件呢，食物啦、钱啦，这方面是比较现实的。那如果这一方面可以的话，最更深一步呢，就是精神上的，就是佛法的开示这些等等。所以这个娱乐可以是世间的，可以是出世间的。那悲心就是拔苦啊，减轻或根除众生的痛苦。然后要报众生的恩德呢，愿使一切众生得到乐，所以要修慈心。但又觉得呢，如众生的痛苦根除不除呢，根源不除呢，不能达到娱乐的目的，所以由此而发心，引发这个悲心。那悲心是拔苦，而究竟的拔苦呢，究竟的拔苦是令一切众生同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，也就是说这是出世间的目的，最终的目的。这在阿含经里面，在阿含经里面佛陀就讲了，他在这世间为弟子说法，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弟子能够入涅槃。这个入涅槃其实就脱离痛苦了，没有烦恼的心境。所以佛说法唯一的目的就是令众生得涅槃。所以得涅槃就是说没有痛苦了，没有烦恼的意思。它不是这个涅槃，不是死后的事情，是此时此刻的，可以去经验的。所以最终的拔苦就是希望能够脱离种种痛苦呢，得到清安，没有烦恼。那好，慈悲心行的修习次序，就是我们现在要谈慈悲观呢，它有次第的，先从亲爱的人， 你不要一下子把 这慈悲观一定要有对象啊，一定要有对象了、啊、哈。现在我们修慈悲观是心里要去想，去思维。当我们思维习惯之后，就有力量。有力量，实际上在生活当中碰到了，我们才会直接就反应了。所以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啊。所以这必须要习以成性的，不是天生就会的。我说就是一种改造嘛。那他的次第是从亲属，你最爱的人，而不是最讨厌的人。最讨厌的人一开始你就完了，你在那边啵啵跳了。那刚开始是父母兄弟，那当然有些对父母兄弟是恨得要死啊，那当然就要调整了。好，就要调整。这边是普遍来说，就是对我们有恩，应该是父母兄弟姐妹啦，但是也有例外的。反正就是很亲密的，你觉得很亲的，那也可以是先生或者太太都可以。那再来就是一般泛泛的没有关系的，我们称为忠。那有仇恨的冤家，我们称为怨。那同样的，由亲而忠，由忠而怨，修成于一切众生而起这个慈悲心。那无边广大，所以名为悲无量或者大悲。所以这个慈悲在四无量心的修法称为四无量，慈无量，悲无量。什么呢？因为它从一个小范围一直扩大。你不要看这个、哦、你扩大之后，你的心量就会有容则大。你的心量大的时候，你看东西就不一样了、哦、我们看东西就不一样了。好，那下面有一个那个稍微做一个次序的整理。轻啊，轻又分上中下中平。那怨呢，就也有分下中上。为什么从下中上？因为先把你不是最讨厌的人放在前面啊，要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当你喜欢的人，一定要最喜欢的人就摆在前面。所以你开始你做的时候，你就会什么呢？就会具备两个前提嘛，欢喜。你把最讨厌的人一放，刚开始关，哇，最讨厌了。所以我就说，刚开始我们要做这个所谓慈悲观之前呢，其实应该是前面就有所谓无常的思维了。那无常的思维要有力量，前面一定要礼佛忏悔，先礼佛忏悔、哦、然后再无常思维。无常思维平静之后呢，才做这慈悲观。对喜欢的人也不会爱得要死，对讨厌的人也不会恨得要死、哦、好，那个慈悲观实际操作呢，我现在跟大家上啊，他就是说，你思维先思维你最爱的人啊，比方说你爸爸妈妈啊，当然你要想说你爸爸妈妈怎么对你好，那当然你要把他抓到，你就你眼睛闭起来，你要把他抓到前面嘛，啊，你爸爸妈妈长得怎么样啊，你要抓到前面，而且是实际上他还在的，啊，他还在，你把他抓到前面，那你就想说，哎，你一定会很高兴的，你要微笑，所以微笑很重要啊，这个微笑，嘴巴要微笑，不要，所以我们放不放松，这个眉间一定要不能皱，一定要垂。这个一定要微笑，那微笑也不要嘴巴打开了啊，微笑，肩膀放松。那当我们观想我们最亲的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一定欢喜的，他出现我们一定欢喜。那我们要想说啊，他的出现我们很欢喜，然后我们很感恩。那我们这时候就要想说，哎，我们帮助他解决哪一些问题，曾经有的事件啊，我帮了他，那他因为我的协助他得到安乐，得到欢喜。那或者我们可以去虚拟哦，虚构，比方说他现在可能碰到这样的问题，那我去帮他处理，那帮助他让他得到安乐，因为我的协助。那包括他喜欢吃的东西啊，他喜欢穿的衣服啊，我都可以去买给他，哎，他很感恩啊、哦、这方面我们就要去想啊，他因为我们的协助他觉得哎很欢喜。那接着就是其次的啦，就中平的这些所谓亲属，可能是兄弟姐妹啊，乃至如果兄弟姐妹也没有，是朋友，你最亲的人，你去这样去想，所以内容差不多就是一样的。你所作所为都是令他快乐的，乃至他有问题的时候，你去帮他处理。实际上，那你的同事也可以啊，啊，你的同事啊，在工作上你去协助他，你要去想。啊，那之后就到一般的人，像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有缘大家见面。啊，回去哎，你记得这个人啊，就把他想，路上啊，还是走着走着，哎，碰到了，我去协助他。啊，像我之前在这个辽宁街啊，一出来，有一台车啊， 摩托车啊，一个妇人载着一个小孩，可能被一台车子 A 到了，他就翻倒了。那几个年轻人，那个小朋友坐在那边汽车上，这个好无动于衷，你知道吗？倒下来还没起来，那几个年轻人就无动于衷。我走过去，那还有一些骑摩托车就停下来，就帮助他把摩托车扶上来啊，问有没有事啊。那几个年轻人哦，真的我不知道他们受怎么样的教育，啊，就在那边看到了，还在那边，这个很冷酷哎，这个、很冷酷，啊，这个、就比较不好。这个我不知道，如果以我在像国外的话，欧洲啊、美国啊，其实尤其欧洲，他们人是蛮亲切的。他有时你看到他，外国人他会主动问你，是不是需要协助的、帮助的？那如果是这种事情，他们马上就挺身而出的。他们不止爱人，他们连动物都非常疼爱的，所以这是他们我觉得善良的一面。那我们这个环境觉得有时候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太冷漠了一点啊。那这个是可能是不知道是教育还是客观环境造成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纠正过来啊。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思维之后，其实碰到的时候就很自然了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就是你经过这些所谓亲属或者中品的陌生人的观想之后呢，你就要观想你最不喜欢的人。那如果最不喜欢的人没有，只有一个，那也好，啊，就把那一个就抓到你的面前，啊，那时候你就要了解自己的身心起了怎么样的变化，可能很气呀，啊，其实你就要了解，你说其实生气，不管他对我生气，我就错了。啊，你要认错，那之后呢？你还要设法去想，使则什么？勉，中则泰然，使则勉强，中则泰然。刚开始非常很照做，但是没关系，你要设法去想，啊，他有问题，那你还是去帮他，很欢喜去帮他，令他得到安乐。所以你全部做完之后，你发现所有的众生因为我的协助、我的帮忙，其实他们得到快乐，得到安乐。这是华严经常所讲的，愿一切众生得到安乐，愿一切众生得到安乐。所以你因为你的协助，助人为快乐之本，因为我的帮助，他们都很快乐。那我看到他们快乐，我也快乐，啊，我也快乐。所以这就是大慈悲的展现。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继续啊，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，或者都可以了，啊，或者你向观世音菩萨学。所以如果这更进一步的话，修法有时候他会思维说我就是观世音菩萨，因为观世音菩萨他是具备大慈大悲的，我也要具备这种内涵，所以我就无私的奉献，啊，所以这个是进一步思维的。那你可以念到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所谓慈悲观，啊，这个是一直熏习之后呢，其实他就会有力量了。那以后你的人际关系一定改变了，人见人爱，人见人爱，一定会的，因为相由心生嘛。之前我们那篇文章就谈到心是主导者，心能够改变种种，所以你要改变外在，其实要从个人去改变。当我们改变之后，我们的样貌改变，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，物以类聚，我们所处的环境都是善男子善女人，即便是有一些对我有恨的人，其实对我来说并没有，因为我什么呢？我有无常的基础，再怎么讨厌，其实我也是怜悯他嘛，因为他始终也会消失啊，而且他起烦恼的时候其实也是痛苦的，哦，所以你会怜悯他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渐次的，哦，所以无常思维跟慈悲思维，那慈悲思维一定要有无常的一个基础。好，下面就谈到这个慈悲的熏习之后，就慢慢会形成一个动力，意乐，意乐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，我们称为真上意乐，强而有力的一个动力。这边称为什么？狂热之心了，啊，哈，有点狂啊，有点过了。这应该是导师讲的哈，啊，他说在修习菩提心的过程当中，悲心虽然是极高妙，非常难得，但还需再进一步强化悲心。要求发动种种实际行为救众生出苦，这边是真善意要。那真善意要是以悲心为本，那一种强而有力的动力行愿。那导师说，如果用现代话来说，就是狂热的心，对众 对度生的事业的那种热忱，这种心很难发出来。如果我们对世间的真相看不清楚，可能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，我们天天都处于很紧张的状态，很计较的状态，你争我夺嘛，世间人都是这样的。我不求上进，可能我就被啪就被淘汰了。那所谓求上进，难道我们常说要良性的竞争吗？一定有竞争的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因为在竞争当中，有时候会起计较，那不好的心态，这是很难免的。那这边的要求是要我们对度生的那种事业升起这个狂热的心，哇，好像很遥远。所以要升起这个心，我刚才讲了，就是要有一些前提了，基础。那下面就举了一个经文啊，告诉引了一个经文，一个例子。他说大海，他就讲了这佛对这个大海会啊菩萨讲，他说像一个有一个长者，若居士等唯有一个孩子，那甚爱甚念见者欢喜，他非常爱这个孩子，而彼一子呢依于痴心因戏乐故，堕在极深粪厕井中，完了就掉进这个粪坑里面了。这可能古时候有嘛，大家家里可能也有。使彼呢父母及诸亲属呢见彼一子呢多在大厕深坑粪中呢，见你什么虚膝悲泣地哭，虚膝知道吗？哭到这种声音啊哈，那而不能入彼极深厕粪这什么屎气中呢而救其子，只在外面哭没有办法去救啊。尔时呢，你看看这菩萨来了，彼处众中更有一长子或一居士子，见彼小儿呢都在深厕粪屎井中呢，见你急急生一直想生爱念心不起二心，那急入深厕粪屎中去救出这个小孩，这是别人的小孩呢，但是我起什么呢，他就是我的小孩，这就是真上意要我去救。哎，粪坑呢，他的爸爸妈妈都不敢救了，一般爸爸妈妈会为了孩子他会保护的。所以那个我刚才讲那个921大地震，我亲眼就是看到的，他的尸体在那边，那个妈妈还抱住那个小孩子，那小孩子很小，可能两岁吧，最多两岁，他妈妈就抱着他，他保护他，他的母爱是就是这么伟大，他可以牺牲自己来保护这小孩，他妈妈都不敢救了，这个小孩跟你没有关系的，但是你敢救，为什么？他升起这个，他就是我的小孩，这就是菩萨，这是平等，这个谈何容易啊！哦，但是这边的标准就是这样子，哦，这个标准就是这样，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，当然，我们就说这是不是二乘能够相比拟的，啊、哦？好，那下面小结语我们来看，单凭悲心呢，没有真上意要呢，仍旧是不够的。那因为悲心只是一种悯天，悲天悯人的情怀，而不是一种不顾一切强猛有力的意志。那所以呢，声闻虽然同情众生的苦恼，想使众生苦得乐，而众生总是救不了，总是离不了苦，得不到乐，这一定要像菩萨那样，不但有慈悲心肠，而且具足真上意要，故能激发种种实际行动，予以众生所有的一些实质上的利益。所以要真上意乐，才能够发动这个行为，所以这个观念就很重要了。所以我常说，为什么要洗脑？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思维。那当我们内心这种思维的时候呢，我们看一切东西，其实是就自然而然就这样反应了。如果我们内心没有这些基础的话，我们身口不可能表现出来的，像这边所谈的，不大可能。所以透过这样的了解，我们就知道到底我的 standard 我的程度是在哪里啊。比如说我是菩萨，那我大概我的程度我的能力到哪里，那我是不是要再加强某一方面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。好，下面就谈到菩提心的成就第七部分。那菩提心呢，这里说第一，以众生的苦痛为苦痛，以众生的安乐为安乐。 我们常说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，对不对？看到别人痛苦，我们也感受那个痛苦。我请问大家，我们每天都看报纸，每天都看新闻，像有人死了，像那个直升机撞了，有没有？那些高级军官都死掉了，天天都有人死，我们天天看报纸，你有没有这种同理心？我不要说同理，我们有这种感受吗？哎，就像他的家属这样，好像失去一个亲人，我感觉很痛苦，不容易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哦，哎呀，真的是祝福他哦，祝福他。然后哎呀，我要珍惜我自己。我们很难像这边所谈的，众生的痛苦，我就是我的痛苦，亲人的痛苦啊，丧失亲人这些痛苦，我们感同身受。这种心也是不容易的。我们每天都看报纸，每天都听新闻，都有人死啊，但是要升起这种心是不容易的。那你能够升起来，表示你的悲心是够的。那这是要慢慢的哈，慢慢去培养。那第二呢，唯有佛与佛法呢，才能救苦，才是救苦的良药。那当然，这是就治本来说了啊，治根本来说。因为佛教基本上它是从内心的改造，从个人的改造，从内在的改造而影响外面的，从个人而影响周遭的，从周遭而影响所有的社会、国家乃至所有的宇宙，从内而外。所以这样的改造其实是很实际的，因为它是真正从问题的根本。那问题最根本就是莫过于我们佛教常说的烦恼的根本，就是我执嘛。因这个就是无明，错误的认知，认为说在我这个身心活动当中有一个跟外不同的、跟你他不同的一个主体，就是我。那因为有我，有你，有他，那对于我这个感受就变成我的感受了。那感受是无常的，有苦有乐。那苦的呢，我会排斥；快乐的感觉呢，我希望它持续。但是很对不起，世间都是无常的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活在一个矛盾当中。那经过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种种的问题就因此产生。所以问题的产生变成说它是不是单一的，是像肉霸种霸掌，霸掌知道吗？霸掌归臭哎，哦，那个很难去厘清的。所以什么难断家务事啊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有些家务事谈起来哦，哇，这很难去处理，归臭哎。那问题根本佛教是直接抓，哦，就像衣服你要抓这个怎么抓，你直接抓这个衣这边嘛，这个叫什么衣领嘛，它有一个中间直接抓就起来了。摩托车那么重，你怎么搬啊？那个脚一定要站在摩托车的中心，你轻轻一提它就上来了。所以同样要擒贼要先擒王，你不抓那些小弟没有用的，你把王抓起来。所以问题的根本就是这个我。所以为什么这边说是最终能够解决问题的啊？那当然他不否定一般宗教一般社会那些所谓心理的辅导， 这也是需要的，那这在佛教里面也有的啊。好，第三小点，为了救度众生而发心成佛，以度生大恨作为成佛之量，把自己的悲心怨恨呢和众生的苦痛痛苦呢打成一片，发心学菩萨行，求成佛果。那这种大心愿的坚固成就呢，便是菩提心的成就。所以我们呢，如果像前面所谈的还没有这种心态的话，这个菩提心还没成就，哦，简单来说还没成就。那这边我忘了讲，就是在黑板我刚才写的，这个是在西藏有一个很有名的论师吉天尊者，哦，他在《入菩萨行》里面他就讲到这一边啊。所以西藏佛教我觉得可取的，他们很强调菩提心菩萨道，可取的其实就是我觉得入菩萨也可以看啊，也可以看，因为他没有密教的那个成分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谈到这个所谓慈悲，他说唯愿毁我者呢，或者急于害我者，乃至侮辱我的人呢，皆长菩提缘，他都是成就我菩提的条件的 所以这个菩提心的成就呢，不一定是在顺境的，在逆境当中，一定要在逆境当中。那逆境难道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修行的道路上，难道常常碰到逆境呢？逆境比方说人家的毁骂，或者蚊虫，或者生病身体的病痛，这都是逆境，这个我们也要安忍，不只是忍，要安忍。佛教说安忍，这个安呢其实带有智慧的。佛教这个忍呢其实是智慧的别名，他有正确的观念来面对的，所以他不是强忍，他是安忍。逆境要忍，顺境也要忍。人家对你一个赞叹，哇，忘了我是谁了，那就糟糕了。那个我又很大了，又升起来了。所以这个不容易了，不容易。我们佛教徒往往我们这个所谓教理如果不通达的话，我们不知道问题的根本是在去除我执的话，我们有可能在修行法门上呢斤斤计较。我念佛法门比较好，你这个修禅不好啊，乃至我这个道场好，你这个道场不好啊，你是我的徒弟，你就要听我的，会有这种比较。所以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根本呢，我们可能会在什么呢，佛教的事业当中增长我们的我执。在佛教的这个壳当中，虽然是做很多佛教事业，其实如果看不到问题的根本，其实我们可能是跟一般世间人都一样，只不过是在佛教的企业当中去经营罢了。听清楚吗？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你在佛教事业当中如果还不知道问题的根本，充其量我们可能得到人天的福报。那有些因为在这个环境当中呢，增加自己的我执，那可能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。所以这个需要教理的熏陶，那在种种的事业工作当中，我们去消融这个失我，然后最终呢去了解这个无我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不要说谈到很远了，说我要体证无我，第一呢就是要开始学，不要太自私。好的东西都是往自己，其实好的东西其实有众生享用的话，其实我很高兴啊，你明白吗？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不多的，我们需要的不多的，一般不要说修行连吃顿饭都没有，那真的很苦了。但是这个环境其实不可能啊，在台湾你说会饿的人没有了，很少啊。所以基本上我们所需的条件其实很少了，吃得饱，刮风下雨有个地方睡，我相信在座各位都有吧，然后天气冷有衣服穿，应该都有吧，天气热有冷气吹，应该不过分吧。对，都有啊，那你还有什么？所以好的东西能够给人想，有时候是观念，所以你看得到好的东西，我们往往一个习惯就是我要把它成为占有己有，占为己有，这是悭贪，这是要不得的。所以当我们习惯性的反应的时候，因为有听闻佛法思维，我们就把它放掉，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过得非常非常自在啊，非常非常自在。那希望慢慢大家累积这种经验，累积这种成就，这种经验，你就觉得说你这一生没有白来啦，不会说为谁辛苦为谁忙啊，这一生觉得很有意义，因为没办法，已经投胎到这边了嘛，对不对？米已经煮熟了，所以还是要活着啊。那怎么活啊？怎么办呢？苦苦恼恼的活，还是要真的付出。所以我觉得真的活是在付出。你看看那些如果经过大风大浪，就在人生当中，或者经过那个苦痛啊、生病啊，从生死边缘又回来的这些人，他的人生观是不一样的，他会去付出的，他不会去斤斤计较的，他那种度量你看着哇，就是非常大的那气质啊，你们那就展现出来啊，这种人就会活得很快乐。那我们佛教徒有时候我不知道，因为可能太理性吧，有时候缺乏这种，可能我觉得可能是对教理的不够通达， 可能有一些偏差啊，变成说只为了自己，好像说我这一生其实什么事情我都其实可以看开，但是就是要往生哪里哈？往生西方还是什么？对于一些周遭，包括你的亲属、你的兄弟姐妹的痛苦，不闻不问的，这其实要调整，要调整。如果家人你学了佛，家人还对你很讨厌，你要调整，你要慢慢学，让你周遭人都觉得你学佛有改变。那往往你的改变不在于你嘴巴讲会讲多少，在你身体的表现，啊，所以尽量去付出了哈。这个助人为快乐之本。那再来，我们谈到第八最后的部分，就是说他的一个次第进修，菩提心的次第进修。其实这在前面已经谈到了，就是它分成三方面嘛。那这三方面呢，第一，愿菩提心的成就；第二，行菩提心的修习。其实这个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呢，其实就是所谓的世俗菩提心啊。那下面是胜利菩提心，所以可以分成三，但是可以合成为二，一个是世俗，一个是胜利。那愿菩提心的成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一七种因果修习次第而完成啊，即是愿菩提心的成就。那这七种就是前面在66页啊所谈的那个次第有没有七个？第一，知母念恩，哒哒哒哒哒，真上义要。所以真上义要很难呢。别人的小孩子掉进去了，你好像就像我的小孩子，你能够不顾一切。当然你要了解了，这个经文，他说那个粪屎井当中啊，它是一个譬喻啦。你不要真的有一个小孩子掉进海里了，你不会游泳，那你跳下去，那你真的没有智慧，你连你自己都救不了，知道吗？他只是一个表，他要表示就是说那种伟大啊，别人的痛苦就是好像我的痛苦啊，感同身受。他要表达的是这个啦，不在于那个到底是粪池还是大海啦，不是的哈。这个帮助别人要有智慧，不要越帮越忙啊，自不量力那就很糟糕了。那这个发菩提心呢，我们接着看发菩提心最重要在此。那发菩提心呢，具足大乘心愿，就要进行菩提心了，菩萨行了。所以菩萨行就是具体的六度四摄了，就下面所谈的。所以这个愿菩提心，你看看我们真正要修菩萨行，照这里来说，我们真正要修六度四摄，其实我们应该要所谓成就这个愿菩提心。那愿菩提心呢，其实最难的就是那个真上义要，真上义要那种狂热之心啊，利他那种狂热之心不容易啊。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狂热之心的话，就是说我们具备这个愿菩提心，我们在操作这个所谓菩萨行六度四摄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落入染污了。因为六度四摄它是很积极的跟众生接触的，其实它就是世间法。如果我们没有前面的成就，我们可能是相视菩萨，如果更糟糕是败坏菩萨啊。所以它有条件的。所以大乘不是嘴巴讲讲的，好像做不到，不是做不到，它是有基础，它必须要有前提的。好了，成就这个所谓愿菩提心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实习了。发心以后呢，实际所谓去操作利他为本的菩萨行。那这菩萨行不出所谓菩萨戒，那这里的菩萨戒是三聚境界。那一般我们所谓的修这个所谓我受菩萨戒，那个只限于所谓第一个摄律仪戒，就是律仪啦，就是对自己的一个规范跟要求。在摄善法戒，它就是要学种种的善法，这些善法多数是世间法。可能好了，你要去苗栗去度众生，可能你要学客家话，你要学客家话。这对一个阿罗汉来说，我干嘛那么辛苦，对不对？这是世间法。但是对于一个利他来说，这是一个工具。所以你要具备种种利他的这些工具，而且这些工具很多是世间的东西知识。 所以你要具备，所以这个是修种种的善法，这也是菩萨戒了。那就是饶以有情，就利他的事业。那这总括来说就是六度四摄。六度知道吗？持戒，不是持戒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清净、禅定啊，大家都会背，但实际的内容大家要去了解。它所谓度，这个度是中文翻译的，其实它就是波罗蜜或者波罗蜜多，它直接意思的翻译就是到彼岸，此岸到彼岸，就是它要有一个工具从这边，然后经过那个大海或者河流到达对岸，所以中文有时候直接翻度。那彼岸到彼岸就是成佛那个彼岸呢、啊？我们这个呢，我们是凡夫有烦恼的此岸，彼岸相对来说是没有烦恼成佛的彼岸。所以菩萨来说呢，这个波罗蜜或者度呢，是成佛的那个彼岸。所以我们的布施要成为布施波罗蜜，它有条件的。大家都在做布施啊，其他宗教也在做布施啊，但是这个大乘里面要称为波罗蜜，它有条件的。比方说布施的时候要三轮体空，简单来说就是要对空性或者无自性或者无我要有一些认识。那就凡夫地来说，我们可以随喜，随着这个行为我们随顺去观，随顺去观，慢慢养成习惯，所以这称为相似的般若。相似的不是，但是它相似的，那至少它不是跟世间的不同，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称为布施波罗蜜多了。不然的话，跟一般人来说，为上帝而做，为我自己的名誉而做，这些都是世间的，这不叫做波罗蜜，叫做布施，这是世间法啊。那包括持戒等等、哦、很多，那这详细的我相信大智度论里面谈的很多了。那四摄法也是一样，四摄布施也是布施嘛。爱语不是讲好听的话，奉承的话，不是调柔哦，不要一开口就很僵硬，人家听了就不舒服。人很奇怪的，人有没有，有时候你很讲很有道理，但是因为你表达的方式太强硬，让对方有不好的感觉啊，你不用谈了啦，因为没有谈的气氛了嘛。啊，这个时候菩萨要去学啊，哦，该开口的时候，他会应激啊，他知道，他要去观察，啊，你不要这个人在发脾气的时候、起烦恼的时候，你就跟他讲道理，他听不进去，哦，所以这是，所以菩萨有智慧嘛，他会去观察，所以这个都是菩萨去具备的。那再来就是力行，力行就是透过牲口的种种行为去帮助他人。啊，最后是同事，同事就是跟这个人呢，在接触当中呢，他痛苦我也感受到，然后他快乐呢，我也替他随喜高兴，这是同事。啊，所以这是菩萨要做的。那当然，这样的一个操作，他要有前提，就是他至少成就了愿菩提心。所以可见我们可能还要加把劲儿，对吧？好，那下面就胜利菩提心。胜利菩提心就是其实已经见法了，见到理了，或者我们说见到空性了，见到无我了，它是很亲切的，不是落入概念的。这前面的所谓愿菩提心或者行菩提心还是属于概念的，但是这胜利已经见法了，已经断烦恼了。那这边说什么呢？修菩提心呢，广集福德智慧的资粮，进而悟，所谓悟到了解到无生法的人。无生法的人，我前面讲了，这个人呢是智慧的别名，就是无生法的智慧，就是他亲切的了解无生法。无生法是什么？可以说是无自性啊，了解所谓宇宙人生的种种现象当中，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并没有一个主体。那这个可以透过逻辑分析，初步是透过逻辑分析语言文字，然后慢慢进入到很亲切的那种体证。那它体证的内容离不开我们身心啊，离不开五蕴啊。啊，你不要五蕴都忘了，就一直关照外在，不是的，是我们自己的身心，因为痛苦的根源来自于对我们身心有错误的了解嘛。 所以这是对身心的一种了解。所以无生法狭义来说，其实无生法是针对我们身心当中，我们了解原来是无我的、无自性的。那之后呢，其实他已经就是圣人了。那体证一切诸法不生不灭，即称为胜利菩提心。那胜利菩提心呢，是不离信愿慈悲的智证。那呢，一念心相应呢，发起胜利菩提心的时候呢，即是分证即佛。这个分证即佛，我们下一篇文章会谈到。这所谓分证即佛，这个即佛其实有六个层次了，这是天台的分类了，天台智者大师的分类。那这个分证即佛是在第五个，它有六个阶段，这个阶段就次第，不可逆的，就从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乃至到第六个阶段。第六个阶段，如果是就声闻小乘的法门来说，至少是出果了，是圣人了，所以称为分证嘛，已经断除一分的无明，体证一分的法身啊，这常常天台常常讲的，啊，就是他已经了解见法了。如果是就小乘来说，他已经是什么呢？就像一棵树，连根拔起了。这棵树呢，迟早会枯萎的。虽然这时候它还有绿叶，还有红花，所以我们称为分证，但是它迟早会枯死的。所以这时候已经开始见法了。那这时候呢，就声闻乘来说，他慢慢什么？他再不用功呢，可能经过几世，他就入涅槃成阿罗汉了。就像树嘛，连根拔起要活是很难的，不可能的。但是就一个菩萨来说，他不像声闻，他是什么？我们常说沿土熟生，他要创造一个环境，连佛土、庄严国土，创造一个环境，熟生成熟一切众生，创造一个环境让大家来上课。上课来做什么？来了解佛法，来得涅槃，来成佛。所以这时候他跟声闻就不一样了，所以他要什么呢？接着他于百千百世呢，所以现成佛道，所以这可说是发心成佛。所以在前面我们谈到嘛，发心有很多种，刚开始发心我们是凡夫的发心、世俗的发心，这时候的发心它是圣意的发心，所以这个发心加上一个圣意，表示说什么呢？他是见法，他是圣人，他跟凡夫的嘴巴讲一讲是不同的。好，他这支票会兑现的，他发心成佛，那由发这个菩提心而名为成佛。所以从这个发心到成佛其实还有一段距离，所以我们称为分证，证的少分，但是呢他离成佛还有一段距离。我们常说成佛必须要三大阿僧祇劫或者无量阿僧祇劫，是必须要很长很长的时间，要众因缘条件成熟，哎，才有这样的一个所谓佛陀现身，然后呢转大法轮，这个要遭遇到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你看，我们要创造一个道场啊，来开课办佛学院，其实这个谈何容易啊！你说我有钱，我要办一所大学，那么容易啊？你这所大学如果没有五千个学生的话，你这个大学很难维持，哎。那大学还要师资啊，尤其到研究所，可能学生小冒两三个，那教授呢？教授要请好几个，啊，教授你要付的钱是很多，哎，所以这个很难的。那成佛这个佛陀转法轮这个法会，这个要众因缘聚集的，所以在佛典里面不是有一些经就说啊，弥勒菩萨在可能在56亿多少年之后呢才会诞生，下生人间成佛，然后转法轮，那他的转法轮他的法会分成三个阶段，龙华三会，那每会度多少人多少人，所以你看这时间很遥远。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其实这可能是表示一种现象，心佛陀当时因为佛陀的出现可能佛法全盛，然后很多众生受益，那但是慢慢你看现在人心开始，你看虽然物质提升了，但是人心可能开始混沌了，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远，越来越淡。那因为没有相处，因为彼此不相识，那有时会误解，那因为误解呢就有冲突。国与国之间也何尝不是这样的？所以现在有核武器，你知道吗？核弹头，搞不好你碰到一个主事者是像希特勒这样。当然，有些人认为他是好的，但是我是假设希特勒是一个不好的啊。他那个按钮有没有？核弹头有一个按钮，据说是跟着那个总统，那按一下砰，核弹头一发射，哇，那杀伤力可大。我们不知道哎。现在动不动就好像就要打就要怎么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人心的一个没落。那这在弥勒净土当中，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叙述嘛。他说，经过100年，人心就减一岁，然后人心开始没落，没落到好像人类只有10岁嘛，我们的寿命只有10岁。啊，草木皆兵啊，那个草拿起来就可以杀人了。那这个可能你觉得哦太神话了，但是他表示说。可能说武器那杀伤力非常强，动不动你看那个小孩子都可以买得到枪呢、啊，好像据说好像10000块500美金都买得到啊，可以买得到、啊，动不动就是这样子。那在这种刀兵劫当中呢，人心就开始反省了，我们是不是要喘一口气？那开始呢，大家就开始妥协啦，修善法。那又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，好，大家都是和平相处的，非常非常恩爱了哈。那时候佛陀才出现在这世间嘛。我想了哈，如果是弥勒菩萨现在出现在中东的话，可能会被宰掉啊，对不对？人心还没准备，他出现，啪！所以为什么成佛要需要？这是可能是众多因缘，人心的改变。人与人之间总是这样，人跟环境之间也何尝不是这样？我们拼命用这个所谓天然的资源，那现在大自然你看看天气啊，怪搞怪，现在美国还在下雪，有些地方奇怪，春天快夏天了还在下雪，所以今年他们感受比较深，那感受深 ，so what？ 你家的事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美国说我还是抽石油啊，我不要抽我阿拉斯加的石油啊，我到中东去抽啊。他忘了，其实这是生命的共同体嘛，你抽那边你还是同样一个地球啊，所以这是非常狭义的，为自己的。所以一般政治人物他可能看得到的是4年嘛，总统选举嘛，8年嘛，连任嘛，对不对？这个8年之后我看不到了。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统治者啊，这个是理想，但是先执政才说吧，对不对？所以看不远的，所以这需要我们去注意的。那这可以看得到一个人心周期。所以为什么成佛需要很长的时间？我觉得应该是他要表现的，其实是一个现象。好了，那最后呢，供养大家几个偈颂。那这个也是在入菩萨行的。他说什么？珍贵菩提心呢？众生安乐因，除苦妙甘霖呢？祈福何能量？菩提心是非常珍贵，它是众生安乐的因。那除这个苦是妙甘露，那不是其他福德能够相比拟的。再来，警思利众生，福胜共诸佛，何况勤精进，利乐诸有情。仅仅思维啊，就仅仅我们坐在那边想啊，利乐众生的，刚才在慈悲观，福胜供诸佛，这个功德已经胜于你供养佛了，何况勤精进，就是用功去做，利益诸有情，仅仅想的功德已经胜过诸佛了，你真正表现于身口去利他，哇，那个功德更无量无边了。所以这是入菩萨行里面基天论师哦，基天菩萨他所提出的。所以西藏佛教我觉得可取的是在他们这个所谓发菩提心，愿生生世世利他这一点上来说，其实他有可取的一面。而什么什么灌顶加持啦、消灾啦、什么求福啦，那个我觉得那个可能一般人需要，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根本哦，不要本末倒置。 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那下个礼拜就上那个下一篇文章，那讲义大家可能今天就拿到了，那希望下个礼拜不要忘了拿过来哦，不要拿了之后下个礼拜又不来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